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2月12号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乌克兰冲突峰会达成停火协议，停火将于2月15号生效，但是乌克兰东部的和平前景又会如何呢？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正式向国会要求授权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但是他的反恐授权草案里外不讨好，许多美国穆斯林一直担心自己会成为报复的目标。国际特色组织说，香港抗议活动支持者在中国遭到刑讯。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首先为您报道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乌克兰、俄罗斯、德国还有法国的领导人星期四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连续进行16个小时的艰苦会谈之后，宣布达成一项停火协议，以结束乌克兰东部持续了几个月导致几千人死亡的战斗。停火将于2月15号生效。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各方就主要问题达成了一致，其中包括从冲突地区撤出重型武器。据报道，亲俄反叛武装也接受了这个协议，但是所有各方在各自举行的记者会上都强调分歧依然存在。德国首相默克尔说，我们不抱任何幻想，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就在星期四宣布达成停火协议的同时，乌克兰军事官员说，夜间有更多的俄罗斯坦克和重型武器越境进入了乌克兰领土。基辅军方发言人说，大约50辆坦克、40部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和相同数量的装甲车在伊斯瓦林穿越俄乌边界。俄罗斯否认派军队和武器跨越边界，帮助亲俄分离分子与乌克兰军队作战。乌克兰东部的冲突到现在呢，已经造成至少5400人丧生，有几千人受伤。那么星期四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结束的四国领导人峰会宣布乌克兰东部交战双方停火之后呢，很多的评论人士认为这次的谈判结果只是给冲突各方提供了一个喘息机会，乌克兰东部的和平前景并不看好。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分析报道。
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参加的彻夜谈判星期四早晨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结束。根据所达成的协议，乌克兰东部冲突双方将从2月15日当地时间0点起停火，同时从战区撤走重型武器装备，并在交战地区划出一个缓冲的安全区。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费根豪埃尔说，乌克兰东部的激战目前陷入僵持状态，随着冬季即将结束，积雪融化，当地道路变得泥泞，由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现在需要把他们发动的冬季攻势停下来，交战双方都需要一个喘息休整的机会，以便为下一次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做准备。所以冲突各方肯定会像去年9月签订的明斯克停火协议一样，未来会不断违反停火。他认为这次停火将仅能维持几个月的时间。四国领导人在明斯克谈判中还达成一致，外国军队、雇佣兵和武器装备必须在今年年底前从乌克兰撤走。费根豪埃尔认为，俄罗斯一直不承认在乌克兰有俄罗斯的军队，因此也就根本不会执行协议。乌克兰政治学者费先克认为，这次明斯克会谈结果仅是有关各方围绕乌克兰冲突所能达成的最低限度的协议。俄罗斯期望利用会谈结果同西方周旋，以便能够减轻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遵守和执行所达成的协议，但是他对此没有信心。费先科说，明斯克会谈表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希望和平，但乌克兰东部是否能够真的出现和平，主要还是取决于俄罗斯和普京。 最先科说，如果分离武装继续军事行动，如果俄罗斯继续提供武器装备和其他的支援，如果俄罗斯继续向乌克兰东部派遣武装人员，乌克兰东部就不会有和平。这次明斯克会谈后签订的协议提到，将在乌克兰东部根据乌克兰法律举行地方选举，然后乌克兰政府应该全部控制与俄罗斯的边界。俄罗斯前副总理、目前批评普京的反对派领导人尼缅佐夫说，刚宣布的停火不会给乌克兰带来和平，而且从现在到年底的这段时间里，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相接壤的边界中，其中有400多公里长的边界地段，乌克兰政府仍然无法控制，这意味着大批的武装人员、装备和补给将继续源源不断地从俄罗斯进入乌克兰东部。从去年春季开始的乌克兰东部冲突已经造成将近5500人丧生。军事分析人士费根豪尔说，克里姆林宫并不在意有多少人受战火的蹂躏和当地的人道危机，他对乌克兰东部和平前景持悲观的态度，是因为这次明斯克四国领导人峰会无法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根本问题，那就是俄罗斯想阻止乌克兰融入欧洲和加入北约，俄罗斯希望乌克兰能够变成一个中立的非军事化国家。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只要乌克兰不停止融入西方的脚步，俄罗斯就会通过在东部地区制造冲突等手段，试图继续对乌克兰施加压力和影响。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普什科夫认为，这次明斯克峰会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是未来有关各方很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分歧。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谈判中曾经向乌克兰方面提出过最后通牒，让乌克兰军队放下武器投降和后撤，但都被乌克兰拒绝。这次停火没有任何前提条件，在有关乌克兰东部变成自治区或是乌克兰变成联邦国家的问题上都没有谈判妥协的余地。波罗申科还表示，一直被关押在莫斯科的乌克兰女飞行员萨夫琴科很快将会获释。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会谈后透露，他一夜未睡，并为会谈中的四位领导人亲自端去咖啡提神。卢卡申科说，四位领导人享用了鸡蛋、奶酪、其他的奶制食品，他们喝了大量的咖啡，领导人的助手们轮流睡觉休息，因为这些专家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是领导人都被迫彻夜谈判。俄罗斯媒体说，这次明斯克会谈的唯一赢家就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反腐行动。现在中共反腐机构表示，即将对26个国有企业展开巡视。这些国企包括从电信、制造和能源等多个利润丰厚的产业。分析人士认为，这番巡视将会导致更多高层官员落马。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内容。
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表示，将于本月底，也就是中国农历新年过后，开始对这些国企进行巡视。中纪委将向这些涵盖广泛行业门类的企业派出13个巡视组，每个巡视组负责2个国企，在首轮巡视的国企当中，有一半是能源和电力公司。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者胡星斗说，此轮被巡视的国企是国有企业当中的支柱，他们掌握着丰富的资源和资本。胡星斗还说，其中几家能源领域的公司属于所谓的石油帮，他说都有可能牵出大老虎。当然，我想他目前不一定是因人而巡视，但是对这样的一些关键的领域、关键的行业进行巡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说，反腐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也就是说，不论官位高低，有贪腐行为，都应该受到惩罚。中共对迄今打下的最大一只老虎，前掌管政法部门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调查，让中国公众看到其贪腐范围之广，及其与商业帮派和能源领域的关联。去年底， 周永康被开除党籍，其案件也交由检察机关处理。该案被广泛的认为可能在今年内开庭审理。本月早些时候，中纪委公布了对六家国有企业的调查详情，尽管缺乏细节，但是据称中国联通被指有权力家族背景且涉及权色交易。巡视组还发现华电和神华这两家煤炭和能源公司存在重大问题，称华电将国有资产转移给私人公司。经济学家胡星斗说，巡视组需要加快进度，防止更多资金从国库流入私人口袋。他说，国有企业看起来是一个企业，是一个公司，但是实际上是官场，它内部的买官卖官的现象很严重，它跟官场是一样的，这样的官商结合肯定就是导致严重的腐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总统奥巴马，他在星期三表示他已经向国会提交了一项决议草案，要求授权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有关详情，美国之音记者赫瑟林顿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内容。
奥巴马总统在白宫说，他要特别明确指出这项提案要做和不做的事情。奥巴马讲话时，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克里和即将离任的国防部长黑格尔在场。
这个提案反映了我们要摧毁伊斯兰国这个中心目标，支持我们一直跟盟国和合作伙伴推动的通盘战略，支持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实施系统和持续的空袭行动，支持和培训当地地面部队，包括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
奥巴马解释了国际联盟将对伊斯兰国展开反击，伊斯兰国处于被动防守的境地，他们会失败。奥巴马说，行政当局提交给国会的这项提案没有要求向伊拉克或者叙利亚派遣美国地面部队。
提案不是要求授权再打一场像阿富汗或伊拉克那样的地面战争。现在美国在伊拉克的2600名军人基本在各地基地工作，他们在任何危险的环境中工作，当然要面对各种风险，但是他们没有作战任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培训伊拉克军人，也包括库尔德部队。
共和党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星期二表示，授权使用军事力量，国会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重要。
期待看到总统认为有必要提交的文本，那必将是今后几个星期要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
奥巴马总统要求国会授权出兵的一天前，美国政府证实了凯拉·米勒的死讯。这位26岁的志愿者是已知被伊斯兰国绑架的最后一名人质。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对总统要求出兵的最初反应都持怀疑态度。共和党对奥巴马排除派遣持久地面部队表示不满，而一部分民主党人则对奥巴马开启出兵之门大为失望。美国之音赫瑟林顿，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自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将约旦一名飞行员活活烧死之后，约旦加大了打击伊斯兰国的力度。美国国会议员呼吁白宫尽快的为约旦提供武器。约旦是美国在中东和阿拉伯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盟友，正处在反击伊斯兰国激进恐怖组织的前线。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伊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约旦誓言要铲除伊斯兰国，目前正加紧对伊斯兰国的训练基地、营队以及军火库等目标的空袭。约旦目前需要更多的武器和军火，美国国会的一些重量级议员呼吁增加对约旦的支持。参议员麦凯恩说，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当下关注的是确保约旦有所需要的一切装备和资源，继续直接同伊斯兰国作战。
在伊斯兰国发布了将他们扣押的一名约旦飞行员活活烧死的视频之后，约旦官员表示一定要复仇。就在伊斯兰国公布上述视频的那一天，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正在华盛顿访问，寻求美国提供精准的弹药、飞机部件以及更多的夜视设备等等。 分析人士说，由于约旦在反击伊斯兰国的战事当中所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向约旦提供武器装备至关重要。大卫·尚克尔是华盛顿研究所阿拉伯项目的负责人，他说，
在这场战事中，约旦是最好的伙伴，他们是关键，在空袭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行动中，约旦是行动基地。
阿什顿·卡特是白宫提名的下一任美国国防部长，他誓言要减少繁文缛节，解决向约旦提供武器装备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他说，
我非常想知道这些问题是什么并解决他们，因为我们需要地面合作伙伴打击伊斯兰国。
约旦全国上下群情激昂，分析人士说，公众舆论看来坚决支持阿卜杜拉国王。约旦的民众很多都参加了游行示威，强烈谴责伊斯兰国的屠杀行径，并表示和飞行员的家人站在一起。分析人士说，在华盛顿各方一致认为应当加强同约旦的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和约旦的关系非常紧密，白宫和国会一致认为应当尽快为约旦提供更多的帮助。
美国为约旦提供的援助将从每年的6亿6千万美元提高到10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比尔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欧洲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呢，很多美国穆斯林一直担心自己会成为报复的目标。他们认为星期二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所大学发生的三名穆斯林学生被杀的事件，因为这些学生的宗教信仰而被低调处理。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三名遇害者曾经如此年轻快乐，而且显然各自事业有成。这起三命案震惊了平静的大学城，有人称这场悲剧被淡化，因为遇害者是穆斯林。人权活动人士伊布拉希姆·库帕说，
毫无疑问，假如凶手是一名穆斯林，肯定会立刻成为头条国际新闻。
警方说，嫌疑人克雷格·史蒂芬·希克斯与受害人因停车问题发生争执，不过希克斯曾经在脸书上攻击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当局目前还在对案件进行动机调查，而且没有排除仇恨犯罪。去年12月，一名青少年在堪萨斯城的索马里中心外被一辆汽车撞死，当时驾车人还口吐狂言。居住在查帕尔希尔镇的恐怖问题专家戴维·山恩泽在视频采访中说，
这不是那种当场受伤的创伤，也不是马上就能感受到的心理创伤，而是他们在美国所处的地位的切身质疑。
媒体广泛报道欧洲近期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许多美国的穆斯林一直准备应对这种暴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埃及一个法庭星期四宣布对两名半岛电视台记者的重新审理延期到2月23号，随后呢就把两个人释放。这两名记者被控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开罗的上诉法院法官允许法赫米以33,000美元保释金获释，同时获释的是穆哈迈德，他不必交保释金。法赫米原本拥有加拿大和埃及双重国籍，他本月放弃了埃及国籍，希望可以因此而获释。半岛电视台记者、澳大利亚公民格雷斯特在2月1日获释，并且被遣返澳大利亚。这三名记者在2013年12月被捕之后被定罪。格雷斯特和法赫米被判处7年监禁，埃及公民麦哈默德被判10年。一个上诉法庭上个月裁定，检察官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三名记者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同时宣布重审该案。半岛电视台坚称三名记者没有任何过错，要求将他们免罪。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下面来看看有关于阿富汗的问题。美国一些前外交和安全官员说，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应该是当地的安全局势来实施。他们还对于中国试图帮助巩固阿富汗安全表示赞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月11号星期三举行听证会，审视奥巴马政府正在实施的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 一组前任外交和安全官员说，撤军进程应该由当地的安全局势来决定，而不应依据一个固定的时间表。军委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批评奥巴马总统无条件按照时间表撤军的计划，会给阿富汗的安全带来严重后果。
这些后果包括安全局势更加不稳定，恐怖分子在那里建立安全据点，人权遭受践踏，美国军人以高昂代价换来的成果迅速被丧失，以及最终直接对美国构成威胁。
奥巴马政府正大规模从阿富汗撤军，计划在2015年底将那里的驻军减少到5500人。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加大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的规模，包括培训那里的警察队伍。一些观察人士说，中国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为扩大自身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良机。美国一些国会议员也对中国介入阿富汗安全事务的动机起了疑心。不过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瑞安·克罗克说，中国帮助巩固阿富汗安全的努力值得美国的欢迎。
我一般不很支持中国对参与边界以外的事务表现得太活跃，但是参与阿富汗事务是个例外，因为美国和中国在那里面临共同的威胁。中国人对本国的穆斯林，尤其是维族人走向激进感到很忧虑，这些激进分子能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进入中国。
另一位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詹姆斯·坎宁安也对北京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持乐观态度。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少将今年1月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帮助阿富汗实现政治和解，但强调阿富汗事务必须由阿富汗自己人主导。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在日本众议院发表施政演说时，进一步释出希望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愿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去年1月发表的施政演说中，安倍针对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等问题点名批评了中国。而在星期四的演说中，安倍表示将从大局着眼，发展稳定的友好关系，不辜负国际社会的期待。
日本と中国は地域の平和と繁栄に大きな責任を持つ。
日本和中国肩负有地区和平与繁荣的责任，两国间有无法切割的关系。在去年11月两国峰会期间，我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确认了日中战略和互惠关系的基础，两国已经在改善关系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安倍还说，他希望跟中国发展稳定的友好关系，加深两国在不同领域的对话。安倍在演说中也谈到了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称日本在深刻反省的同时，也努力建设自由民主，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了贡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记者无国界这个组织说，中国是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在该组织发布的对180个国家和地区的年度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当中，中国排在第176位，名列倒数第5。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在记者无国界组织星期四发布的最新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中国位列倒数第5，比上一年还要下降1位。记者无国界美国办事处负责人戴尔芬·哈尔根说，中国排名倒数的原因是中国是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并且采取多种手段限制信息流通。
China is still the biggest prison for journalists in the world。
中国仍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我们知道中国在严打互联网自由，设了防火墙来控制信息在互联网上的流通。去年中国对任何有关六四纪念活动或香港民主抗议运动的信息全部进行审查。
他说，记者在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遭到逮捕和关押。中国目前关押了至少29名记者。哈尔根表示，中国新闻和信息的不自由反映出的也是中国民众的自由受到威胁。哈尔根在记者会上说，新闻自由度的下降是全球普遍现象。 在报告调查的180个国家中，2/3的国家的新闻自由度低于上一年。造成新闻自由度下降的原因有地区冲突、伊斯兰国等组织的威胁、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限制信息自由，以及独裁政府加强信息控制力度等等。美国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也在下降，位列第49，比上一年下降3位。香港的排名是第70位，下降9位。记者无国界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新闻自由组织，从2002年开始对全球180个国家的信息自由度进行评估。VOA 卫视莫雨豫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前国防部高级官员说，虽然安全危机在世界多处不断的涌现，但是呢，美国更长远的安全隐患可能是在亚太地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所做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继续就来自世界各处的安全威胁举行听证会。军委会主席麦凯恩在2月10号星期二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首先列出了中国对美国的安全挑战。
中国快速推进军事现代化，正在打破亚太地区的军力平衡。
前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次长布鲁努瓦到场作证，他说，虽然世界多处出现安全危机，但长远来看，美国需要将更多的资源投入亚太地区，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尽管我们很明显必须要应对中东地区的危机，还要应对俄罗斯在欧洲的侵略行动，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要确保在亚洲投入足够资源。
另一位前国防部次长埃德曼担心美国不能投入足够的资源推进亚洲再平衡。
The need is clear.
很明显，我们需要推进再平衡，这很重要。我担心我们目前所做的事情相当有限。
两位前国防官员都敦促国会废止政府自动削减开支法，为军方提供足够的资源应对未来的各项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个刚刚发布的报告是针对在中国的美国企业高管所进行的调查。报告指出，尽管大多数公司的营运在中国都有盈利，可是呢，很多人感到不受欢迎。原因之一是，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监管机构故意针对外国公司进行检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这个由中国美国商会所做的年度调查是测量这个全球最大市场之一营运环境的主要晴雨表。依据中国美国商会的2015年商务环境调查报告，57%的受访者说他们感到中国监管机构专门把外国公司当作打击目标。在500家受访公司里，将近一半或47%的受访者说，他们觉得在中国做生意不受欢迎。这个结果比去年的44%调查结果稍微增加了一些。尽管有这种不受欢迎的感觉，有超过70%的受访者说，他们在中国的营运还是有盈利或非常有盈利。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说，
人们都有盈利，不过在这里营运总是会面临挑战，过去35年来一直都是这样，都有挑战。任何人只要说以前没有挑战，或者说以前有过黄金时代，他们都忘了一直以来这里都是有挑战的。
吉莫曼也说，他并不认为中国政府故意将外国公司作为特别调查对象。他说，中国正在发生的情况是要从一个由国家主导的经济转型为一个有规则、有法规和执法的市场导向经济。吉莫曼说，
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它是一个必须先通过法律，接着要培训新人在执行法律的过程，最后还要监督看是否执法适当和是否遵守法律。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巨的学习过程。
自习近平主席接班后，对外国公司进行调查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中国当局发起了许多行动来打破垄断，改善食品安全及清理腐败。去年，包括微软、高通、奥迪、麦当劳等在内的许多外国企业都遭到中国政府的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航370失事客机遇难的中国乘客的家人星期四抵达了马来西亚马航的总部，要求跟马航主管见面。他们表示，在马航1月26日宣布确认马航370事故是空难之后，他们要求知道马来西亚在搜寻和调查方面下一步的计划。经过双方协商，最后有三名家属代表与马航主管会晤，家属代表提交了他们在中国的律师准备的相关文件。马航随后发表声明，承诺在3天之内对家属代表呈交的一封信作出回应。声明还说，马航继续通过设在北京的家属联络与支持中心与遇难者家人进行定期交流，但是除了已经公布的情况之外，目前不能够提供更多有关于马航370客机的信息。马来西亚民航局计划在3月7号，也就是马航307失事1周年前夕发表中期调查报告。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香港的报道。在香港清政府左派报章最近连续的抨击港大法学院前院长陈文敏，反对陈文敏可能会出任副校长之际，香港媒体相继的报道有港府人士致电港大的校务委员，要求否决对陈文敏的推荐，引发了港府或者是涉嫌干预港大学术自主的质疑。港府回应则表示，特首以及港府没有干预香港大学副校长的遴选工作，对有关报道的事实指控深表遗憾。可是同时呢，香港的学界、法律界还有港大法学院等相继发起联署力挺陈文敏，批评特首跟左派的报纸威胁学术自主和自由。详细情况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下面的这篇报道内容。
在香港特首梁振英1月14日发表施政报告中，高调炮轰港大学生会刊物《学院》刊登讨论本土思潮的学术文章为港独后，以《文汇》和《大公》两报为主的左派媒体，在1月26日到2月9日的15天内，发表了多达47篇批评陈文敏的报道和评论。这些被陈文敏等学者批评为疯狂式的攻击和文革式的批斗，目的是希望就阻止陈文敏可能出任港大副校长向港大施压。而《明报》前总编、港大法学院校友刘进图星期三则抛出重磅炸弹，在《明报》撰文爆料，一些极具影响力的政府人士更亲自致电若干港大校务委员，要求他们否决遴选委员会成员一致推荐陈文敏任副校长的建议，港大的学术自主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随后，《苹果日报》星期四也报道说，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铿约2星期前也从港大任教的法律界人士口中得悉，特首梁振英及行政会议成员曾经直接游说校务委员，务求使陈文敏落马。报道表示，港大校务委员会21名成员中的立法会议员廖长江和港大教师张其忠已经否认接获过政府来电，但张其忠未能排除有政府人士干预的可能。港府被指可能涉嫌干预港大学术自主的报道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特首办星期四上午发布新闻稿回应苹果日报2月12日梁振英组陈文敏任副校的报道说，行政长官及特区政府没有干预香港大学副校长的遴选工作，对于有关报道的失实指控深表遗憾。不过港府没有回应《明报》前主编刘进图在文章中的相关指控。 此外，身兼港大校监的梁振英星期三首度邀请港大校务委员到礼宾府午餐，引发外界关注。不过，校务委员会主席梁志宏会后仅称席间讨论宿舍不足等问题，没有提及陈文敏、法律学院及学院风波。港大学生会近日发表声明，称副校长遴选程序很早就展开，校务委员会却仍未审议委任安排，忧虑有人从中作梗，故意拖延任命，所以发起师生联署，要求校务委员会公开与此事相关的所有会议文件，并坚守能者居之的评审原则，不容政治干预。此外，港大法律学院师生及包括六位大律师工会前主席在内的法律界人士星期三也发起联署，表达对学院备受不公平批评的愤怒，担心院校已沦为政府进行政治斗争的场所，批评有人基于政治目的上纲上线。声明还表示，陈文敏任院长期间将法学院排名从全球第31位升到第18位，成为亚洲第一。此前，香港多所大学的19名教授近期也发起坚守学院一片自由文明的天空的联署，批评亲北京媒体近日断章取义攻击港大法学院，忽略学术，只顾政治，抹黑陈文敏，并要求特区政府应该谨言慎行，尊重院校学术自主，力促官方传媒自重。截至星期四中午，已经有近750位大学教师联署。前港区人大代表和前凉粉刘梦熊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明报》前主编刘进图的指控属实，有根有据，港府干预院校学术自由和自主的做法则违反了基本法，情况远比2000年特首办干预港大民调的风波严重，政府应尽快澄清。他说，
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基本法规定了学术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等等这个政治权利，这次直接施加压力去影响香港大学的人事安排，教学自主啊、学术自由啊被打破了，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一定要抵制和反对。
刘梦熊还表示，近期左派报纸对港大法学院前院长陈文敏的攻击方式是将文革大批判的做法用于香港，非常让人反感，效果反而不好。他说，
就是说现在把文革那套革命大批判的那套啊搬到香港来嘛，对陈文敏搞那个革命大批判就是很不正常的了，现在又通过干预打电话施加压力，企图影响香港大学的人事决定。
另外，明报前主编刘进图2月11号还在文章中说，据了解情况的人士分析，北京在港的政治代理人倾力阻挠陈文敏升职，恐怕只是惩治港大的第一步。今年年底，校委会主席梁志宏和多名委员任期届满，特首梁振英相信将会委任亲信取代，全面掌控港大校委会。当战中运动发起人戴耀廷被法庭定罪，留有刑事案底，校委会便可以成立纪律处分小组，研究开除戴耀廷，即此杀一儆百，组合大学教员发动或参与公民抗命，完成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斩草除根的呼吁，印证国家副主席李元朝的好戏在后头的论述。有港大校务委员担忧，这一波接一波的后战中政治清算将会摧毁港大的百年基业。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中国妨碍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女士日前在纽约获得颁发刘宾燕良知奖。在将近20年来，高耀洁女士以一己之力妨碍挚爱救助艾滋病的病人，她备受打压却从来不放弃，80多岁高龄的时候流亡海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所做的报道。
星期六，高耀杰在其曼哈顿的居所获颁刘冰燕良知奖发表感言时，每每提到中国的艾滋病人，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就禁不住热泪盈眶，泣不成声。
进到每一个户，
进到每一个户，不是一个，就是两个，甚至三个，躺在床上，看见人就哭，而且这些人没有饭吃，不但没有饭吃，更没有钱治病，弄一点面水往嘴里灌一灌，等死。大家没去过艾滋村，如果你去艾滋村，你也会流泪。
如果你去艾滋村，那也会流泪。
颁奖典礼在高耀杰居住的政府老人公寓的一居室客厅里举行。
刘冰燕良知奖仅评选高耀杰先生为2014年度获得者，以表彰他赤手天良、悲悯苍生之人道精神和伟大母爱。
临时布置的会场一侧挂着该奖评委耶鲁大学教授苏伟创作、民间学者王康书写的一首诗：
中原雪霍挺孤身，国难临间许一人，视而苦泪抗灯影，解重沉疴结露尘。
为查艾滋疫情，揭露书写感染的传播根源，高耀杰曾备受为保脸面的河南地方当局打压。
河南领导找我谈话了，
河南领导找我谈话了。
人家别的省，
你看人家别的省不比河南轻，人家聪明，河南就是
人家聪明，
吵吵吵，吵的河南成重点了。
吵吵吵，
我说河南有没有？
就重点了，
哪有？我怎么没看见？
河南有没有？
我说
哪有？
你没
看
见，
我
看见了。
我你没看见，我看见了。
高耀杰再次驳斥了中国艾滋病毒以性传播为主要途径的说法。
有一个月多了吧，我收到一个材料。
有一个月多了，我收到一个材料。
中国的艾滋病，
说中国的艾滋病从85年一直到2013年，
到了2013年，
70%多都是性传播。
70%多，
我真想打他的脸。
我真想打他的脸。
说瞎话，我最讨厌说瞎话。
说瞎话，我最烦你说瞎话。
高耀杰真情流露的发言令与会者深受感动。
这就是老太太一生的真实写照，这个是装不出来的。她的眼神、她的语言、她的愤怒、她的悲悯都在她的眼睛里，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们这奖就给对人了，我感到非常欣慰。
高耀杰获得一座晶莹剔透的奖牌和$10,000的奖金，他表示这笔钱还是要用在艾滋病人身上。高耀杰2009年为保存艾滋病毒资料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从此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高耀杰表示，尽管他现在身体不好，要靠轮椅代步，还有心脏病、高血压，但是他仍要继续写书，目的就是为艾滋病受害者喊冤。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农历新年就要到来了，春节前通常都是中国人购物消费的繁忙季节。可是今年的节前，中国大陆从奖金支出到猪肉价格都在下降，消费者看起来正在收紧腰包。当然，这对于增长放缓的中国经济来讲不是一个好消息。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再过一周就是中国的农历新年了，置办年货给家中增添新的物价。节前的中国消费者往往会慷慨解囊，而今年节前气氛显然因为经济增长放缓而显得比往年要逊色。从烟花生产商到养猪户，商家们难以感受到春意。猪肉是中国人春节餐桌上的主食，往年一月份的猪肉价格都会因为节前需求大涨跟着上扬，但是羊年来临之际，猪肉价格却降了。看来消费者真的在收紧腰包了。尽管餐馆业主们仍像往年一样忙着接家宴订单，但今年顾客们点菜时也不如往年那般出手阔绰了。社交网站上，很多人在谈论或者抱怨红包缩水，有的人甚至都没见到红包。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速降到了7.4%，是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如果节前消费可被视作一个风向标的话， 那么羊年的中国经济看样子将会继续放缓增长的步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发生监狱人犯挟持人质的事件，监狱的典狱长被劫持以后呢，最后是以典狱长平安获释，重刑犯六个人自杀结束。马英九总统要求在一个星期之内提出监狱管理的改革方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表示，高雄大寮监狱发生人犯挟持人质事件，显示现行监狱管理出现漏洞，有关单位要在一周内提出改善方案。台湾高雄大寮监狱星期三下午发生六名重刑犯挟持管理人员，随后破坏枪械室，取得四支长枪、六支短枪以及200多发子弹，并要求警方提供车辆让他们逃离监狱。监狱典狱长自愿成为人质，和囚犯进行谈判。期间曾经出现囚犯和警方之间相互开枪，情势一度紧张。最后，这六名重刑犯星期四清晨举枪自尽，典狱长平安获释。这些重刑犯在谈判期间发表声明，质疑台湾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的公平性。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陈水扁保外就医是经过专业团队的鉴定，不存在公平性的问题。
我们了解，其实阿扁总统的保外就医已经是完全几乎他是无自治能力了，他才保外就医，甚至是有濒临死亡的一个状态。整个保外就医的理由是如此，可是也有其他人是糖尿病就可以保外就医。确实，本来保外就医的制度就要把它透明化。
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罗淑蕾表示，确实有一些服刑人针对陈水扁保外就医一事向他陈情，
说他们的情况比阿扁还严重啊，为什么他们不可以保外就医啊？哦，那也是蛮那个遗憾的啦。那个其实阿扁保外就医确实是有引起一些那个受刑者的不满。
罗淑蕾还说，典狱长在被囚犯挟持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和电视节目对话并现场转播，是相当荒谬的现象，应该要好好的检讨。不过台湾法务部长罗英雪表示，典狱长和电视节目连线主要是希望安抚囚犯的情绪，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可以理解。罗英雪部长还指出，台湾监狱管理人力不足确实容易出问题，管理员和服刑人的比例一般国家是1:3或4，台湾则是1:13或14，这是未来改善的重点。法务部还强调，保外就医的办法所有人一体适用，并不会只针对陈水扁前总统。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在脸书上表示，劫狱的囚犯宣称陈水扁没病却可以保外就医，是企图正当化他们的暴力行为，根本是是非不分，混淆视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今年奥斯卡奖的入围电影当中，真人短片《酥油灯》是唯一由中国人导演的一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的报道。
今年奥斯卡奖的真人短片项目，五部入围者的总长还不到2小时，广获影评赞赏，堪称短小精悍。以色列短片《艾雅》叙述已婚女子艾雅在机场被误为接客的职业司机，她将错就错，搭载丹麦音乐家，共乘一车的罗曼史非常耐人寻味。本片由密海尔·布瑞兹和阿德·比诺共同导演。布瑞兹解读女主角将错就错的出发点。布瑞兹说，
那是她情愿冒的险，很值得。她发现只要有勇气敞开自己，美妙的心灵接触是可能的。
剧本几乎是为主角莎拉·阿德勒和尤里奇·汤姆森量身打造。比诺表示，
Both the master of subtlety，
两人都是演技微妙的大师，用最少的动作让人感动。
他们的互动是本片的骨架。
音乐家在艾雅手背上弹琴的一幕极端性感，却能发乎情，止乎观众的想象。布瑞兹指出
There is no real sex.
没有真正的性场面，我们很高兴能够通过隐喻来表现，想象比实际做更有威力。
本片的主戏都在20多分钟的车程内发生，要制造效果，开车的对话都在棚内拍，挑战性非常高。比诺表示
6 months of post-production.
拍完后我们花了6个月做后期，把绿幕背景换成实景。
当年比诺和布瑞兹上同一所电影学院，老师曾询问他们学拍电影的动机，当时比诺说
I said I want to win an Oscar.
我回答说为了赢得奥斯卡，老师看来很吃惊。
布瑞兹表示
我当时也觉得他的回答很糟糕，可是没想到我们真来到奥斯卡。人要有梦想，这句话对我有了新意。
帕瓦尼是同名的瑞士短片《帕瓦尼》的主要角色的名字。她是一个在瑞士移民收容所的阿富汗女孩，急着找人帮忙寄钱回家给父亲治病，却在大城市发生了一段离奇的遭遇。导演洪扎威从艺术学院毕业2年就获得入围奥斯卡，他回忆当时的情景，他说
I couldn't breathe. I was just like,
我几乎无法呼吸，一直说天哪天哪的。
制片艾肯伯格指出
Immigr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topic.
移民是瑞士的重要议题，让电影更有趣，把瑞士的另一面展现出来。
扮演帕瓦尼的尼莎·卡山尼是个新人，洪扎威一眼就看中了她。洪扎威表示
她有张无邪的面孔，外表非常自然，没有人工的雕琢。
为演出入世未深的少女，卡山尼特别参加了小丑训练班。她说
要成为小丑，你必须天真无邪，轻信他人，对外面的一切都充满好奇。
戏里阿富汗女孩遇见了叛逆期的城市少女，他们的人生道路出现意外的交集。卡山尼发现奥斯卡入围也把她带来了向往的电影之都。以上世纪70年代动荡的北爱尔兰为背景的短片《伯格罗和格兰姆》，通过两个男孩饲养宠物小鸡的故事，让亲子、人畜和家园关系交织激荡，相当的有趣。中国和法国合拍的《酥油灯》是5部入围作品中最背离传统的创新之作。导演胡伟本周四将参加在比弗利山的公演和观众交流，美国之音将另作报道。英国片《生命线》讲述的是一个在生命线中心接电话的女士和一名有自杀倾向的人的通话经过，故事很简单。导演马特·科比表示
Drama can happen in the most...
戏剧性可能在生活里简单的情况出现。每天在生命线接电话，会接触到无数的戏剧故事。
生命线的预算等于零，导演科比对剧本却满怀信心。他把剧本寄给了当红演员莎莉·霍金斯。科比表示
She said, yes, I'd like to.
我跟莎莉见面，她说她愿意演出，我受宠若惊。她去年才以《蓝色茉莉》入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呢。
但他们得等霍金斯排出空档。科比说
我们等了1个月、3个月、1年，
他们终于等到了霍金斯。生命线的男主角吉姆·布罗德本特是奥斯卡奖得主，两个大腕同场飙戏，让漫长的等待值回票价。有意思的是，布罗德本特从头到尾都只闻其声而不见其人。共同编剧和制片詹姆斯·卢卡斯表示
I think as well, not showing his face.
不让他露面增强了戏剧的感染力，观众可能要发挥想象更加入戏。
上个月他们两人再度等待，等的是奥斯卡短片奖的提名揭晓。卢卡斯说
You couldn't stop laughing hysterically.
我歇斯底里地笑了大概2天，这是奇妙的经验。
奥斯卡是这些年轻电影人的梦，一个狂热的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肖华编辑，导播是玉华，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乌克兰、俄罗斯、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人星期四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连续进行16个小时的会谈之后，宣布达成一项停火协议，结束乌克兰东部持续了数月导致数千人丧生的战斗。停火将于2月15号生效。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各方就主要问题达成一致，其中包括从冲突地区撤出重型武器。据报道，亲俄罗斯的反政府武装也接受了这个协议，但是所有各方都在各自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分歧依然存在。德国首相默克尔说，不抱任何幻想，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星期四宣布达成停火协议的同时，乌克兰的军事官员说，夜间有更多的俄罗斯坦克和重型武器越境进入了乌克兰领土，俄罗斯否认派军队和武器跨越边界。埃及一个法庭星期四宣布对两名半岛电视台记者的重新审理延期到2月23号，随后将两人释放。这两名记者被控支持穆斯林兄弟会。一个上诉法庭上个月裁定，检察官没有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记者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同时宣布重审该案。半岛电视台坚称他的记者没有任何过错，要求将他们免罪。记者无国界组织发表报告说，去年全球范围的新闻自由度都有下降。报告说，在接受调查的180个国家当中，三分之二的国家在2014年新闻自由状况恶化，导致状况恶化的因素包括武装冲突和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中东和北非被列为新闻自由状况最差的地区。叙利亚、伊拉克和乌克兰的冲突对新闻自由造成严重影响。美国的新闻自由排名排在第49位，比去年下降了3位。中国列在176名，倒数第5，比去年下降1位。国际特赦组织说，中国当局监禁并酷刑审讯至少2名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支持者。去年的抗议活动使香港很多地区陷于瘫痪状态。美国星期三就贸易问题在世贸组织向中国发起新的挑战，称中国对包括钢铁、纺织品、服装、农产品等多个行业提供不公正补贴，规模达数十亿美元。中国商务部对美国的行动表示遗憾。中国商务部说，中国一贯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马航370失事客机遇难中国乘客的家人星期四抵达马来西亚马航总部，要求与马航主管见面。他们表示，在马航1月26号宣布确认马航370事故为空难之后，他们要求知道马来西亚在搜索和调查方面下一步的计划。三名家属代表与马航主管会晤，家属代表提交了他们在中国的律师准备的相关文件。马航发表声明说，承诺在3天之内对家属代表呈交的一封信作出回应。为防范类似上海外滩新年前夜踩踏事故的发生，北京市将对中国春节假日期间公共场所的人流密度进行严格的限制。北京旅游委员会表示，对旅游景区的节庆活动进行了重新安排，一旦超过标准景区，必须立刻发警报并采取分流。上海发生的踩踏事故造成36人丧生。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